弟兄姊妹的平安，在宋弟兄第一次带师，很感动，很棒。之后来读我最喜欢的诗篇二十三篇。那读过诗篇二十三篇的举起手来一下，不管你是香港来的，这有一些是香港来的，香港来的，读过诗篇二十三篇的举起手来一下，举高，感谢主，告诉隔壁举高一点，告诉隔壁呢，看到你真开心，告诉隔壁，不够热络，再举高，告诉隔壁，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再一次，有你真好，
有你真好，
还是不够热，起立一下好不好？我们起立一下，跟七个人说，特别有两个德国弟兄，哦，三个，也一样，你可以用德文告诉他，有你真好，离开你的位置，有你真好，离开你的位置，跟七个人离开你的位置。仍然站立，先听，仍然站立，起立，来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在这么美的下午，我们心尊主伟大。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好了，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蒙恩，就像宋弟兄所说，罪人当中、黑暗当中，你把我们带到羊群里面。主啊，我们回想如何被你带到伯里，过去的恩典是你给的，前面的道路必然会被你所带领，引导我们今天有圣灵同在。求你的宝血洗刷我们里面的一些亏欠，求圣灵充满我们。求你的宝座设立在当中，好让今天的聚会你得到当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角落都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解开，听着讲的同感的一个灵。你的宝座设立，让我们每一个人把重担交给你，知道你的爱够用，好让我们欢喜奔跑，你预备在我们前面的路上。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坐下去时告诉隔壁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听起来德文跟广东话比较长一点。我要诗篇二十三篇是新诗，是有理由的。诗篇二十三篇是2000-3000年信徒诗篇当中150篇最喜欢读的诗篇，金诗，金诗。那为什么是金诗呢？是有理由的，因为呢，上帝的丰富的属性，上帝丰富的属性呢，旧约丰盛的属性，通通在这六节当中出现。虽然只有六节，上帝所有丰盛的属性呢，包括第一个，上帝必预备。旧约的术语五个字，叫做什么？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必缺乏。他领我在青草地上。耶和华以勒出现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二个呢，上帝是平安，也是五个字，叫做什么？耶和华小肉，耶和华沙龙，他引导我可安歇的水边。二十三篇有平安，耶和华沙龙。第三个呢，他医治我，引导医治我，耶和华医治者，叫做什么？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灵医治我的灵魂，医治者。正如刚刚所唱的诗里面的耶稣可以医治我们，所以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然后呢，他又安慰我，与我同在，那叫耶和华沙玛，他与我同在，耶和华沙玛，这是第四个哦，才第五节而已，我再重复一遍：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法，医治你的疾病， 耶和华撒玛，他与我同在。最后一个呢，你应当不会太陌生，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让我得胜。正如刚所带的诗，全能者让我们得胜。哪五个字代表耶和华的得胜？叫做耶和华尼西。我们复习一下这五个，一起说。第一个叫耶和华以勒，一起说耶和华以勒。第二个是耶和华沙龙，第三个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撒玛，第五个耶和华尼西。这五个呢只有六节，你读了六节不到一分钟，就把五条香肠比德国香肠好好吃，吃到你肚子里面。只有六节把上帝五条丰盛的属性像灌香肠一样吃进去。难怪信徒几千年来最喜欢的经诗是诗篇二十三篇。所以我从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呢，也是进入下一点，就发觉进入整个核心。我的题目呢叫做名师出，中国人说名师出，我把它改成叫名目，再进入我的泡泡的图里面来。我在这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再往下。名目出羔羊，名目出羔羊。只有六节，上帝三五个丰盛的属性，通通因为你读了它，你就经历到被它预备，被它给平安，被他医治敌人的时候呢，他与你同在。只有五节，你就会发觉被上帝牧养的人真有福气。因此你来德国，除了要记得吃德国香肠以外，要吃这个金丝里面呢，所有你到德国留学工作，所有上帝的丰盛，在这六节里面通通有。如何吃这个香肠？五个重点，好让你呢从二十三篇的金诗去享受历世历代最喜欢的新诗金诗当中所赞美上帝的丰盛的属性。第一个，有心听，也是在这边的，伟大的神可成为个人属灵的伙伴。伟大的神，耶和华，这个耶和华太伟大了。因为不陌生的人一定知道诗篇第八篇说，主啊，你将你的名彰显于地，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什么？天，天地伟大的全能神创造天地，也是像张图，在这个图里面的档案，全看在创造天地的全能上帝，不见得
出不来
啊，没关系，
出不来，
哦，出不来，没关系。创造天地海的这个伟大的全能神呢，竟然会变成我个人的属灵温床、属灵伙伴，因为呢。创造天地海的这个图本来是要让你看到呢，上帝一句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个上帝，他竟然在二十三篇变成不是刚刚第八篇所说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个天地都不能装上帝荣耀的这个天地的这个上帝，竟然在二十三篇会变成你留心听，非常 personal， 非常个人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创造天地海、创造这世界，在下张图，创造亚当，在下张图，也叫刚刚的第一点，伟大的全能神会变成我们个人的。是借着伟大的王大卫 邀请任何人。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话呢，你就不会缺乏。而且更重要的地方在这，他用一个重复，他可以变成我的，不是只是大卫王君王的，不是中国儒家。如果到北京的人，请问去过北京的人举起来，举起手来一下，去过北京，去过天坛更了解，手放一下。天坛是皇帝代表全中国，他是天子，天的儿子，只有他可以到天坛献祭。可是诗篇23篇是这个大卫王邀请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王，不管你有没有机会进入中南海，都可以把创造天地海的全能神变成你个人的。23篇其实是非常个人的，是我的牧者，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用油膏了我的什么头，使我的什么都是我的。基督徒是经验主义者，你经验得到的。如果这个创造万有的全能神变成你个人的，你会经验得到。这个比起其他宗教都呢完美太多了。老庄是不敢无神论，不知道有一个全能神的。儒家人本主义者也不知道有一个全能神的。
我这次到德国来，就发觉穆斯林的人，穆斯林的人严格来说，一天如果不5次拜上帝，觉得怕上帝会怕会打他。但不像佛教无神论，儒家不像老庄，不像回教，也不像犹太教是不敢靠近上帝。去过圣地的人就知道，犹太人顶多在哭墙来呼求上帝，不敢靠近上帝。23篇邀请你跟我跟大卫王，让上帝成为你的牧者，变成个人信仰的。他那么伟大，也因此刚刚你留心听，5条香肠会变成非常 personal。 你留心听，第一个香肠是耶和华以勒，如果有你有上帝的话呢，耶和华变成 my provider， 是我的供应者。刚刚耶和华沙龙，如果你有上帝进来的话，变成 my peace，我的和平。如果你有上帝的话呢，耶和华拉法会变成 my healer。 如果你有上帝的话呢，耶和华变成我的 counselor。 如果你让上帝成为你个人的经验的话呢，会变成 my victory。 我再重复一次， my provider， my peace， my healer， my counselor，My victory， 会变成你个人的。重复一次，基督教是经验主义者，你经验过了。就像乐谦昨天带我呢去宾森 Brunner 舞台馆，那带我的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美女，我看他在哪里，那今天没有来，那他就告诉我去年来这边所有的经验，包括上帝如何带领他进了李牧师安排住的地方，包括工作实习的地方，有一些薪水都超过他所求所想。经验过以后，乐谦就会告诉爸爸妈妈，我的伟大的全能神会变成我的供应者，会变成我的 peace， 会变成我的拉法医治者。他不只是 my provider， 买什么？
我们现在做一点点反思。这边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你来说最喜欢的耶和华是我的什么？是我的有什么？我的
磐石。
好，让我地震的时候不惧怕。很好，耶和华是他的磐石。
云南当地震，我们有一个准备回云南的，一经过地震，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牧者。还有呢，救主，他救我，好让我呢不会从罪恶死亡当中沉沦。还有呢，多得很呢，施洗洁面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他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其他朋友可能会离开我，甚至我的男朋友可能会跟我劈腿，上帝不会跟我劈腿。还有呢，很多哎，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对不对？或者是我的诗歌，会不会？耶和华是我们的拯救，会不会？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盾牌？别人攻击我，我有盾牌挡住我。耶和华是我的山寨，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经讲多少个了？请问一下，你这辈子吃得完吗？我已经把所有上帝属性诗篇随便捞出来，就有这么多。而且呢，你刚留学来德国，跟来德国20年以后，你所认识的上帝会一样不一样？会一样不一样？会不一样。过了1年1年以后，你认识上帝，那个填空题，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耶和华是我的诗歌。我跟我的太太呢，刚去美国的时候，她出个车祸，她最喜欢的经文是耶和华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上帝变成你个人的属灵伙伴。从你一信主那一天开始，到你进入永恒，一辈子吃不完的。请你认真看着隔壁，告诉他，你这一辈子吃不完的。
你这辈子吃不完。
告诉他，你这一辈子吃不完的，因为有耶和华成为你个人的属灵伙伴，这是第一点。第二，有笔可以抄下来，特别呢还在留读书的人。第二，抄下来，全能上帝是神儿女满足的根源。全能的上帝，如果你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马上得到一个答案，必不是缺乏。我犹太圣经把它翻成 The Lord my shepherd I lack nothing， 我就够了，只要有上帝，其他都变成次要的。这是心理学家 Maslow 所提到的人第一个需要，就是满足感。竟然诗篇第23篇第一节，你一打开，马上找到满足感的根源。只有上帝，你就会满足。只有上帝，你就会满足。难怪约瑟创世纪第48章的这个约瑟，他祝福，在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马拉西的时候呢，这个雅各他说，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到如今的这个上帝，让我不缺乏。他一生的经验有上帝，他就完全满足。甚至诗篇81篇说，领约瑟如羊群是以色列的牧者。你到德国如果有上帝引导你，留心听，你就会完全满足。我出国，我跟我的女朋友，教会的牧师只有给我一节经文，那一节经文就是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什么，我并不是什么。我当时看到他给我卡片，前面只写诗篇23篇第一节，我都觉得你好吝啬。别人可能给我一点经费让我出国，我出国当时是没有奖学金的，没有想到他只给我这一节。你会不会觉得太吝啬了？心里我在挣扎。出国几年之后再回去看这一节，他讲得对，我所有的需要他供应我，我可以经验得到。 是我真正满足的根源。上帝会让我满足，他会呢让我吃得饱睡得足。当然犹太拉比解经上有一点困难，是认为呢这是只是心灵的满足，心灵的满足。不过黄甫徒就发觉，请问羊吃什么？喝什么？水。所以这不是心灵的慰藉，是真正如果你有上帝成为你的牧者，你是他的羊，你就会吃得饱喝得足。有诗篇二十三篇，你一辈子够吃。包括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从来没有人饿死。我请你呢到西奈半岛来看这两百万人所经验的，也是这边的图来看看呢，在这种大而可畏的旷野，两百万人要走过这，我只要请问你，走过这地方的人，请问你会担心什么？或者担心没有什么？水跟什么？喝的跟吃的，喝的跟吃的，喝什么呢？下上土，磐石出水，再下上土。磐石出水，在下张图我最喜欢，是威尼斯的一个画匠所画的，叫 Tintoretto 所画的。磐石出水，喝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掉。那吃的呢？吃什么？吃什么？麻辣。那李牧师呢是学过希伯来文的，他知道麻辣的这个字呢，麻，麻辣这个字呢。麻呢是 what， 所以如果麻辣翻成英文呢，会变成 what is this about， what is this about， 如果翻成广东话会怎么翻译？翻成国语会怎么翻译？还不够粗，会怎么翻译？这是什么东西的广告题款怎么说 ？What is this about？ 这什么野？拍拍，这是什么东西的？旷野四十年没有人饿死，两百万人，上帝一切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你有上帝就不会缺乏，他会主动给你，就像这个诗人大卫所说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其实正如刚刚宋弟兄所说的，都是他上帝主动，他苏醒我的灵魂，他引导我走义路，为了他的名，上帝主动，只要你跟他去供应一切需要，只要上帝是你的天空阻隔，你的主持，尤其如果你有上帝的话，你就有空白支票，签了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变成你的，签了名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就变成你的。只要上帝是你的空白支票里面签了名就变成你的。刘星星，我并不是说空头支票，我说空白支票，有上帝，你的电话进来就变成你的，他会主动让你躺卧，他会主动引导你，他会主动让你的灵魂苏醒。只要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持，你就必然可以经历到 Maslow 所经历到的满足感。我再强调一次，除非你的重点在上帝是你的主持，如果你的主持不是上帝，是金钱，不会满足你的。如果你的留学到德国来是为了钱，钱不会让你满足。如果你留学到德国是为了名声地位，不会让你满足的。
二十三篇第一节非常重要的宣告，只有上帝是你的牧者，你才不会缺乏，上帝以外的东西不会塞满你的肚子的。这是薛斯帕斯卡说的，法国历史学家神学家说，人心比世界还大，你把上帝装进去不会满足的，还是塞不满。人心比世界还大，除非你让创造世界的上帝住到你心生命里面，否则你是不会满足的。只有上帝才让你真正的满足，只有上帝才让你完完全全吃的喝的，就像犹太人在旷野。我会求助帮助还在学生读留学的，举起手来一下，你还是留学生，仍然在读书的，好不好？有几位举起手来一下？大学或研究所，其他都在工作了吗？在工作的人很少，感谢上帝。这些包括工作的人，我自己经验过，刚刚提到，我出国以后呢，撑住我到毕业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只要上帝是你的牧者，你就不会缺乏。好，我的重点在这，如果是日光之下而不是日光之上的上帝，你抓日光之下的，你人生一定是虚空，而且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哪一本书？
传道书。
传道书在谈这个，除了你有上帝日光之上他成为你的牧者，其他都会虚空。我有一次呢，到东马来西亚沙巴上课讲到，晚上上课，周末上课，白天呢空的。他们同工说：“吴牧师，你要不要到我们的东马森林里面去看猴子？”森林的猴子你怎么看得到？他们说：“猴子自己来。”那时候我有兴趣了，我想看猴子如何自己来。去了，带我去看森林。原来猎人做一个笼子，挖个洞，放个核桃，就把那个笼子放在森林里面，猎人就走了。猴子看到笼子里面有他喜欢的核桃，就靠近那个笼子，一进去就把手抓进笼子里面抓核桃，猎人就出现了。啊，留心听，那个笼子的口正好空手进去可以抓，抓的东西是出不来的。请问，当猎人靠近，如果你是那只猴子，你怎么办才能脱困？
放手。
放手，对不对？正好颠倒，猎人越靠近，猴子越抓核桃，最后一直挣扎到给猎人抓住。你如果抓日光之下的任何东西，而不是抓上帝，你人生最后必然虚空。除非你有上帝，抓上帝日光之上。所罗门一生已经经历到，只有上帝才会满足人。所罗门爸爸叫大卫，他也体会到只有耶和华才是让你不缺乏。因此你到伯里的任何人，你一定把眼光放在日光之上，而不是日光之下，因为日光之下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满足你的心的。如果你有日光之上的上帝，你就会经历到他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主动让我的灵魂苏醒，他引导你走义路。全能上帝是神而你满足的根源，这是第二点。第三，孤独与险恶成为神同在的触媒。孤独会有孤独的，会有险恶的，为什么呢？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成为我的救主。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不只是我的救主，也变成我的主，引导我走义路。第四节突然出现非常怪的东西，我行过什么的幽谷？有幽谷，有绊脚石，有坑洞，会把我绊倒，会有阴险，会有孤独，会有险恶。你人生不会条条道路通罗马，一跟从主了就发觉呢，被他带领很好，他引导我走一路很好，没有想到这条路呢不是完完全全的光明道路，会有困难，会有险恶，会有死荫的幽谷，会有遭害。就在你最危险的时候呢，突然上帝在第四节以前的上帝都是第三人称，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第二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让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到第四节以后呢，因为谁与我同在？谁？你本来是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那个上帝呢并不是很遥远的他者，已经变成非常个人的，变成我跟你。什么时候上帝会跳进去变成你个人的经验呢？是死荫的幽谷，孤独跟险恶会变成你经历到神同在的触媒。就是经过困难之后才发觉那个上帝不是只有遥远的第三人称，一看到困难才知道上帝会变成你的第二人称，变成我的，开始经历到耶和华撒玛，经历到耶和华与我同在之后的上帝都变成第二人称。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通通变第二人称，是借着在孤独困难当中你经历到上帝呢亲自跳进去来帮助你。有一个故事非常有趣，提到有一只猩猩领养小灰熊，大猩猩喜欢小灰熊。我觉得思雅一定听过这个故事，我们当中最年轻的是思雅，听思雅举个手一下，这个小弟兄德文比我们都好太多了，手放下。那像这样年纪的听过这个故事，是提到呢有一次大猩猩领养一只小灰熊，小灰熊我现在到城里面去办事，你呢不要出去森里面去溜达，因为森林里面呢有花豹 leopard 会把你吃掉。大猩猩就走了去办事，小灰熊趁大猩猩不在的时候，他就想不甩他，我要到森林里面去溜达溜达。一出去森林就发觉森林很好看啊，这么漂亮，有花有朵，各样美貌的森林，一边走一边走，他为什么不让我走出来？就正在走在挣扎的时候，就发觉突然有突看到花豹在前面。大猩猩讲的对，会碰到花豹，眼睛又闭起来，两只脚掌更开始发抖，发抖惧怕。花豹会把我吃掉，大猩猩叫我不要出来，我现在出来碰到他我怎么办？就在挣扎，眼睛闭着，脚不敢动。突然灵机一动，我这个惧怕也不是办法，他就想一件事，那大猩猩碰到花豹的时候做什么事？大猩猩碰到花豹的时候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没动，对不对？他想想我现在也没有路了，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只好捶胸，一直捶，眼睛闭着捶，捶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没有人咬我，眼睛睁开，哎， 突然暴走了。哦，人生碰到困难就是要做什么事？他以为是退休。原来大猩猩，你人生得胜的秘诀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捶胸嘛。他正要得意，就洋洋得意，捶胸一转弯要回去告诉大猩猩说，原来你捶胸就是你得胜的秘诀。一转弯，大猩猩在背后捶胸。听明白，香港的听明白，大猩猩在后面捶胸，听明白。我请问谁捶胸有用？是谁捶胸因此花暴走的？上帝就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跳下来与你同在，那叫耶和华沙龙小龙，耶和华沙嘛，他与你同在。当你从中国到这边读书，从香港到这边工作，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从此之后呢，以马内利。从此之后你去发觉独独跟险恶是帮助你经历到你的脏你的肝都怎么样安慰我。牧羊人是有脏的，是赶敌人，赶狮子，赶老虎，有肝是管教羊，这些都安慰我。变成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孤独与险恶成为神同在的触媒，这是第三。第四也是下一页，让我们来看看这边。我喜欢这个图，这个图呢是我在西奈山那个小岗面的图，往下，这在西奈山的半岛拍的。孤独，我认为来德国留学会孤独的时候，中国人出国以后流的眼泪比流的汗还多。最孤独的时候呢，就像这个画面，画面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宋弟兄眼光对了，看到什么？彩虹。旷野的时候你看到彩虹，是彩虹在转。广东话听懂？
彩虹。
哎。记住一个原则，含着泪水看天的人可以看到彩虹，含着泪水看天的人可以看到彩虹。记住这个原则，广东话听懂？含着泪水看天的人可以看到彩虹，听懂？这先听懂。第二个原则，记得原则，钻石是高压压成的。留学过程被高压，是为了让你成为钻石，好让你人生下半场被上帝用，或有死因的幽谷，那个上帝会变成你非常个人的。他跳下来与你同在，孤独跟险恶不会离开你在德国的求学跟工作，会却变成他跳下来，从此之后上帝与你同行。这是第三，孤独跟险恶成为神同在的触媒。第四，正确的对焦使困境变成属灵祝福。正确的对焦使困境变成属灵祝福。在第四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什么，不怕遭害，因为怎么样，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第五节更特别，在我什么面前？第四节是死荫的什么？那是静态。第五节突然出现的更麻烦的是动态，敌人找我麻烦，敌人想攻击我。静态的死荫的幽谷，你只要绕过去就没有事。动态的敌人呢，他会找你麻烦，会攻击我。就在敌人面前的时候呢， 第五节的原文非常特别，用两个介系词说，在我敌人面前我看到的宴席，在我敌人面前的时候，另外一个介系词来描绘呢，我看到宴席原文就是桌子小盘。在我敌人面前的时候，上帝感动这个诗人不要看敌人，看桌子，看宴席，把焦点从敌人转到上帝，让你得胜，从敌人变成得胜的桌子，得胜的宴席，免得敌人一出现，你会用马克思的方式以恶治恶。德国有一条路叫 Karl Marx Straße， 对不对？
Karl Marx Allee。
会用恶治恶。昨天我跟我太太是看到恩格斯跟 Karl Marx 在一起的，就在 Berliner Dom 的斜对面，有他们两个像。当我们被攻击的时候，我们有可能用拳头打别人，那叫以恶制恶。谁曾经想把法老王的兵打死的是谁？摩西。结果上帝兵他40年在旷野。我们人生在世，一定除了静态以外，还有动态的人会攻击我们。我请问，静态的比较危险还是动态的比较危险？动态的他找你麻烦，是敌人，这个时候你很容易用拳头，就像刚刚讲的摩西想打死法老的兵，就像 Karl Marx， 就像雷锋，就像台湾的廖天丁。上帝不用摩西让他在旷野兵40年，上帝不用他的拳头，上帝要让他不要以恶制恶，那神学的术语叫解放神学。你在德国，就像我在美国十几年，我们是经历到一些个压迫，或者说种族歧视，会有种族歧视，会有敌人主动找你麻烦的时候，上帝要诗人不要看敌人，他转眼看宴席，你的眼光就非常非常重要。你的眼光，我们看下个图，这是我在柏林瑞典拍的，这是什么？是什么？哪种动物？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呢，你应该看得到是什么？
羊驼。
是羊。
羊驼。
这眼睛这不是我家的，我以前面灯不能再关，请太阳可不可以关掉？那个眼睛就帮助你对焦，帮助你对焦。看你还没下张图，还没下张图，没有回到刚刚那张图。我非常喜欢这个图，也对焦很重要。什么对？什么叫对焦？我讲两件事，好让你懂得人生。碰到敌人的时候，你要焦点，不要看敌人，免得你被绑住了。看上帝如何让你得胜，如何让困难变成宴席。我是学土木的，土木呢，在100年前纽约有一件大事，纽约有一个大厦叫人寿保险 Capital Insurance 大厦，当时盖了55层楼。最高的55层的大楼呢，老板告诉总工程师，我要到顶楼去验工，因为当时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楼，是我盖的，我上了去验工。总工程师再告诉老板汇报完就坐电梯上55层楼去看全世界最高的大楼，他很骄傲，想上去来夸口。一进了电梯，总工程师告诉老板说，老板啊，我们电梯只能盖50层楼，另外5层楼呢你需要爬电梯。刘新天，这是100年前，100年前盖50层楼不错了。 另外我是怎么爬天梯，总工程师靠老板说，你爬天梯的时候不要忘记两个字英文叫做 look up， 中文叫什么意思？往上看，往上看。老板呢很兴奋说没问题，我呢 look up 没问题，坐50层的电梯走出来就往东看，大西洋，全世界最高的大楼是我盖的，很骄傲。往西看 New Jersey， 全世界最高的我大楼盖的。往下看 Hudson River， 就在发掘纽约的市上，路上有火柴盒在动，动来动去，他吓坏了。什么是火柴盒在动来动去的？是什么？汽车。他为什么吓坏了？他正好有惧高症。请问惧高症的人怕什么？就是怕高，爬那么高，吓坏了，摇摇晃晃，快摔下去的时候呢，下面总工程师给他两个字，哪两个字？look up， 他马上抬头看起来，海阔天空。
你的眼光非常重要，这两只只羊的眼光提醒你看上帝。有人攻击你的时候，你不要急出手，仰望上帝，跟从上帝。特别姐妹更需要仰望上帝，请姐妹举起手来一下，所有姐妹举起，姐妹女生举起手来一下，这个对你很重要，姐妹，好，举高，手放下。为什么对你很重要？有一个姐妹叫 James Dobson， 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精神科医师，她辅导一个姐妹，这个姐妹18岁，祷告信主之后跟上帝说出话，我的婚姻交在你手中。祷告完，上帝啊，所以光预备的最好的弟兄。祷告完以后就发现，这个弟兄就在柏林教会出现了。上帝啊，就是他，让他看到我的好，他眼光就对着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在哪一个小组，他就参加那个小组。这个弟兄从哪一个门出去，他就跟着从哪一个门出去。这个弟兄从哪一个电梯上楼，他就跟着。做哪一个乌棒，他也跟他说哪一个乌棒，越跟就越颠倒。这个弟兄竟然跟另外一个女生拍拖了，广东话叫拍拖。拍拖完了，他竟然要准备走红毯，找牧师给他证婚。这个姐妹很受伤，悠悠愁愁离开那个城市，一年、两年、三年，怪上帝。我已经跟你祷告了，就是那个弟兄为什么让别人把他拖走，你不爱我。3年、5年、10年、20年、30年，50岁了，从远不愿意回那个城市，30年不再回那个城市。30年之后50岁的他，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帝把他带回那个城，也就那一次的机会，他竟然见到了30年前以为梦中的白马王子。一看头发没有了，庸庸俗俗，肥肥肿肿的，爱世界的普通的中年人男人，哎呀，怎么变成这样子呢？我梦中白马王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爱世界的普通人？回到家第一件事，跪在床头上做什么事？祷告。怎么祷告？感谢上帝，还好我没有嫁给他。第二件事情，跪下来祷告。怎么祷告？对不起你，我不知道你爱我，我眼光搞错了，谢谢你给我安排的最好。眼光要搞对，看日光之上的上帝，不要那个上帝变成别人的上帝，变成你配偶的男女朋友的上帝，要变成你自己的上帝。昨天我劝一个姐妹把她的男朋友也带到上帝面前，没有时间谈太多，希望她，你如果爱我，姐妹再举起手来一下，说姐妹再举起手来一下，如果有男生追你，手放下，你就问他两件事，有些事很重要。
第一，他说我对你就问他，第一，你爱我吗？你敢不敢这么讲？请问他怎么说？
爱。
还敢对啊？前面他举起手来一下，叫宋弟兄的胆量，前面举起手来一下，现在都不敢举手了，手放一下。结果呢？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爱我
吗？第二个问题，刘青青，你就问他，那你爱我的神吗？我最爱的是上帝耶。你如果不爱我的神，你怎么说你爱我呢？前面要趁你年纪轻的时候把信仰弄稳，上帝是你的焦点，不要到了30年、50岁之后才后悔嫁错男人。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一起说，
你爱我吗？
第二个，
你爱我
吗？上帝才是我的眼光，他才是我的目的，婚姻不是，学位不是，家庭不是，正确的对焦会变成属于祝福。所以诗篇23篇在让你对焦，让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如果有上帝的话呢，敌人面前会变成宴席，用你的油膏了我的头，是我的福，被什么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怎么样呢？随着我，对不对？哦，刘青青，原文呢不是随着，原文呢恩惠慈爱不是随着，而是追着我。敌人来的时候，你会以为谁追你？是以为敌人，没有想到如果你转焦点弄对上帝的话呢，追着你的是谁？恩惠跟慈爱。如果你焦点看上帝，追着你后面的不是敌人，而是恩惠跟慈爱，前面又有宴席，小的盼。因此这诗人这一生目的就请人帮忙画过画，他说呢，诗篇23篇其实蛮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经验，如果把它画成图，我们当中会画的人，你留心，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弄建筑，至少有五个弄建筑的。怎么画诗篇23篇？我是一个属神的人，下面有青草地，有水边，在我面前有宴席，周围有敌人，旁边有幽谷。我再讲一次，下面请问有什么？踩在哪里？青草地，旁边有什么？溪水。有没有幽谷？有静态的。有没有敌人？有动态的。不只是这样子，可是前面呢有宴席在等待，后面有什么东西追着你？一起说恩惠与慈爱，一起说恩惠与慈爱。我一生要住在谁的殿中？这幅画正好是整个基督徒最好的写照。会有幽谷，可是你会有满足感，会有溪水，会有青草地，会有敌人找你麻烦。可是呢，你如果对焦好的话，前面是宴席，后面是恩惠慈爱归跟着你，最后你喜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此这么说起来的话，第四点，再回到这个图和第四点回顾一下，正确的对焦会让困境变成属于祝福。你把焦点弄到上帝上面，它就会变成你的天空里，空白支票就是属于你的。这是第四。我们看第五点，要结束今天。第五点，明目守出羔羊，引导信徒得永恒归属感。明目守出羔羊，诗篇26篇23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追着我。其实原文还有，我只要住在什么？ 我想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原文有可能被翻译成为我且要归回耶和华的殿中。原文有可能被翻译成弥赛亚第二次要降临。23篇第六节讲弥赛亚第二次要降临，归回神的殿中来行审判。请问23篇的前面一篇是二十几篇？这个当然不用问，第几篇？22，对不对？22篇大家不陌生吧？耶稣进十字架的时候说：“我父，我父，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
嗯。
就是22篇，22篇提到耶稣如何被嘲笑，人家耻笑他，憋嘴摇头，甚至看他被挂在上面。我父，我父，22篇受难诗。22篇受难诗，23篇最后讲耶和华要归回，耶稣要归回。22篇讲弥赛亚第一次降临，23篇讲弥赛亚第二次降临。因此24篇才会有众城门啊，你要怎么样抬起头来一起解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因为荣耀的王要进到出来。23、24、25都是弥赛亚诗，弥赛亚第一次进到人间受难，这是22篇。23篇他变成我的牧者，牧养我，他会降临在耶和华的殿中。24篇说你要把城门打开来，也就是23篇的这个牧者呢是耶稣，明目上帝所出的羔羊。如果有上帝的话，有这个耶稣的话，你就会有永恒的归属感。我一生一世就住在谁的殿中。因此我最开始所说5条香肠会变成你的，第一个香肠是耶和华以勒，对不对？请问耶稣有没有说过耶和华以勒让你吃穿都不缺乏的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和华以勒，我是生命的粮，耶和华沙龙 my peace。 耶稣说我是给你们平安，是世界夺不去的。耶和华拉法医治者，请问耶稣有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会不会医治我们的疾病？有学青这经已经读过诗篇约翰福音，对不对？耶稣有没有把水变酒？耶稣有没有叫谁从死里复活？拉撒路。所以耶稣是医治者。我再重新讲一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和华沙龙，耶稣说我是给你们平安，耶和华是拉法，耶稣说我医治你的疾病，耶和华撒玛，我与你同在，耶稣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大使命。第五个，耶和华尼西，保罗说感谢上帝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因此旧约5个属性在23篇第六节的，现在通通在你谁身上应验？请问在谁身上应验？在耶稣身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拉玛，耶和华撒玛，耶和华尼西，通通在耶稣身上。因此好让我们这些人呢能够有上帝来供应我们，一切的丰富通通是属于你的。明目所出羔羊会引导我们这些在德国工作留学生欢喜经历到上帝一切的丰盛。在结束这一段准备结束唱新耶路撒冷城这首诗之前，我讲一个真实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去以色列，那个时候呢我太太 就在芝加哥，我们的老大呢需要照顾，他没有跟我一起去。去芝加哥，对不起，去耶路撒冷，去第一次去圣地的经验，那是1990年的4月，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呢30几个人跟神学院，我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读书，读书的第二年去耶路撒冷的那个4月的时间呢，我们呢3个礼拜时间有很长的时间是住在橄榄山，可以看到旧城。橄榄山呢有一个特别地方，我们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的举个手看看？哦，那么有至少有3位手放下来。橄榄山下来就是克西马尼园，对不对？在上面就是圣殿。我喜欢清晨就从橄榄山走下来克西马尼园，读完经祷告完再上山。我们是住在橄榄山山上。有一天我们在旧城橄榄山准备到伯利恒，那我知道伯利恒离圣地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呢我们所有人都上车，我就是最后一个上车。一上完车就在门旁边铁把装住铁把，车子就开始走，走到一个梯形字口，就一左转就往伯利恒。他开车大概10分钟就到了，正要左转，司机要左转的时候，突然有一群羊走过来。请问羊走路快不快？
不快。
所以羊慢慢走过去的时候，这个司机我还记得，那个司机的名字叫摩谢，猜猜这是什么名字？就是摩西，因为穆斯林是信摩西，相信摩西的摩谢。他呢看到这么多羊走路走起来要走完，天都黑了，因为看到去了200多只羊走路也很慢，他就很挣扎，想办法闯关。不过他的技术呢没有我们台北的计程车司机好，更要紧的是呢，牧羊人看到摩谢想闯关，他一直的时候呢，想闯过去的时候，牧羊人就到西行字口前面，面对这个车子，手举起来，挡住车子。我在把的位置看到他，这个摩谢呢，前面是牧羊人，他手举起来，摩西呢，准备闯关。正闯关的时候呢，摩西前面那牧羊人手举起来，意思是说，想闯关吗？先闯谁？先过我这一关，挡住所有羊，一只往后走，从后面走过去，走到最后一只，请问最后的羊是什么羊？什么样羊？最后的羊？
老弱病，
忧郁症的，痛苦的，邪鬼的。牧羊人把手遮起来，让每一只羊都走完以后，他把这才手放下来，继续带领他的羊群往前走。那个下午我非常感动，我呢就上那个晚上上的橄榄山，就写信我跟师母非常熟的一个好朋友，他在美国读书，在图书馆工作，没有奖学金，还有给爸爸妈妈逼赶快要结婚，很痛苦。我就一五一十的把那天看到羊走路，牧羊人挡住他人生所有的困难，好让你往新耶路撒冷重走，后面有恩惠慈爱追着你，我让他看到你可以放心，你的上帝会拖住你走人生所有的留学生来，直到新耶路撒冷城，这个上帝会祝福你一生与你同行。这样的经验会变成柏林每一位华人的经验。如果有上帝成为你的牧者，你就会经历到呢，最后所说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着你。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新耶路撒冷城。 让事情帮我们预备，也请于牧师来，好，众弟兄来带来一场新约的上程，来结束今天这一段铃木所读羔羊诗篇23篇新耶稣的路上，我们起立来唱这个圣诗诗行。 别人，给自己，给上帝机会。第一，主啊，求你住在我里面，好让我不缺乏，好让我不空虚，好让我不孤单。我需要有你，才不会缺乏。有这样感动的人，不在乎别人，给自己，给上帝机会，你就把手举起来。在我里面，不要离开我。我看到了，并给我买美味。手放下，说主啊，帮助我眼光在日光之上的上帝，而不是在日光之下的世界，免得被世界所打散。求你让我眼光归向你，不归向这世界的。就把手举起来。主啊，充满我，得着我，好让我知道你本来是第三人称，困难的时候会变成我的第二人称。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的第二人称，与我同行的。就把手举起来，说你成为我的第二人称，不是第三人称，还有哪位？ Bingo。 手放下，说主啊，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同行。我在柏林要为主而活，我求你充满我的，就把手举起来。在柏林这一方，求你带领我，不要离开我，我需要你，就把手举起来。还哪一位？我看到，还哪一位？还哪一位？所有人把手放下来，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所有人，亲爱的主，我的心向你敞开，求你充满我，住在我里面，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有困难的时候，求你抓住我，与我同行。我不甘心你成为第三人称的，求你成为我的第二人称。
成为我的空白支票，
住在我里面，
引导我，
帮助我，让我仰望你，让我跟随你，
让我敬拜你，
求你成为我的救主，
好
让我有永生的盼望。我在德国多少日子，求你都不要离开我，我要敬拜你，歌颂你，服侍你，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门。